过去这个礼拜五晚上啊，带领这个刘明和牧师啊，以及他的同工来到我们当中啊，做这个见证的分享。那么，如果有弟兄姐妹没有机会参与我们周五聚会的，那么我们也有录音哈、啊，会放在网站上面哈、啊，大家可以到网站去啊收听。我相信啊，对许多人啊，应该都是有帮助的。还有在几个礼拜前呢，徐欢弟兄他决志信主这件事情哈、啊，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已经知道了啊，我没有正式在这里宣布过，所以我今天啊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碰到他的话，也可以向他道贺。另外，我们教会在找新的聚会的场所这件事情呢，啊，也已经慢慢有一些的眉目出来了。所以，请大家继续为这件事情祷告，啊，我们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需要做一些的决定哈、啊。所以，请大家为啊我们寻找聚会的地方祷告，那么求神来引导带领我们，真的是能够为我们预备一个很好的、很适合我们聚会的地方。还有呢，我们也需要啊找一个 youth 的 leader 哈、啊。现在是啊 Mark 弟兄在带哈、啊，那。啊，我们知道他也很辛苦，我们也非常谢谢他在带。那么，啊，他也觉得就是说，作为一个家长要来带啊，他们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最好是能够有不是家长以外的人啊来带他们。那么我们家长就是做配合的工作。所以呢，如果啊弟兄姐妹有看到合适的人，哦，就是说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那么对青少年的事工有负担，那么对圣经也有相当的这个基础，也认同我们教会的信仰的啊，这样都是啊我们所啊希望找到的啊合适的人选。那么就算是做 part time 的啊也是啊可以的，就是说如果他有一个工作，但是他对青少年这事工也有负担，愿意啊来我们当中做 part time 的工作。那么我们也可以啊接受这样的一个人。在打开啊今天的经文之前，那么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同聚集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啊，这是何等欢喜快乐的事情。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啊，真的是来带领我们今天聚会的时间，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来对我们说话啊，让我们不仅啊，能够领受你的话语，也可以照主你的话来过每天的生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再次交托在主你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引导带领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十一章。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是105页，简体字是68页。马可福音第十一章22节到26节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十一章22节，欢到我们同声来念。22节，请。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就停在这里。我相信许多人都应该听过这个愚公移山的这个故事。那么在愚公移山的这个故事里面呢，就讲到一个年纪很大的啊长者，那么呢他想要把他门前的啊两座大山呢啊把他啊移开，哦，靠着他自己的力量把他移开。当他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啊，就有人笑他笨，哦，他怎么可能做到这件事情？但是呢，啊，他就回答说呢，就算啊，在他有生之年没有办法做完这件事情，啊，但是他还有他的子孙 可以继续不断的去做这个事情。那么最终呢，就是可以把这两座大山啊移开的。那么当他啊下定决心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就感动这个天神啊，这个天神呢啊就把那两座山给移开了。啊，那么当然呢，这只是寓意的这个神话的故事。那么常常被人用来啊教导人啊，只要你有恒心、有毅力，那么一定可以做成事情。那么在圣经里面，虽然啊没有这个天神移山的故事呢，但是我们却有看到这个移山的祷告。然而，我们的祷告啊，真的能够移山吗？啊，以前就有一个小朋友。那对圣经的话每一句呢他都相信，所以当他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啊，他就到山的前面去啊，在那里祷告，他就闭上眼睛在祷告，然后睁开眼睛看看啊，山有没有移动了哈、啊。他看呢，第一次看好像有移动了5公分哈、啊，我不知道他怎么看啊，然后他就继续祷告啊，继续祷告看会不会啊真的把山给移动啊，移走了哈、啊。但是呢 他又祷告，结果再抬起头来看，怎么好像山又恢复原来的样子。所以不管他怎么祷告，这个山呢好像一动也不动的、啊、所以他就有点失望、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啊、因为耶稣在做这里所说的这个移山的祷告呢、啊、他所要传达的信息呢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啊、好像一个人只要啊，如何怎么样做祷告就可以把这个山啊移到海里面去？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些运输的行业呢就要关门大吉的，因为啊，如果你们要搬东西的时候就祷告就好啊，就可以移动啊，又何必这些搬运的公司呢？啊，我相信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山呢，那么只是一个。啊、用来做比喻的一个事物而已、啊、所以在此的移山、啊、祷告可以移山呢、啊、并不是说真的、啊、要人用祷告来移动一座山，乃是要让我们理解到这个祷告的力量是有多么的大，就好像可以移动一座山那样子的。那么其实移山呢，在、啊、犹太人的惯常的用语里面呢，移山呢是代表排除困难的意思，所以呢啊，祷告可以移山，也就是表明了祷告可以排除困难的意思。因此祷告呢并不是没果效的，并不是好像只是啊对空鸣枪，乃是实际上可以去成就事情，而且所成就的事情呢啊常常是啊超乎我们人啊所能够想象的。所以今天呢，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啊，即便那个困难呢是像山一样的大，那么只要我们愿意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啊，借着祷告把它交托给神的话，那么我们相信呢，神啊是乐意为我们啊去移开啊我们生活上的一些重担、一些困难的。啊，当我们啊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祷告呢就是一个移山的祷告。弟兄姐妹，今天当你听到这个移山的祷告的时候，那么你是否觉得这实在太好了啊？我真的很想要有这样的祷告。但是呢，有些人可能会想说，那么谁能够做这样的祷告呢？好像圣经里面我们只看到，哎，好像只有耶稣啊可以做这样的祷告。那么在这里，主耶稣呢告诉我们说啊，谁可以做这样的祷告？无论何人哈、啊，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样的祷告啊。既然是每一个人的话，那么就包括你跟我在内，好、啊，不是有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才可以做这样的祷告、啊。虽然在这里说到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个移山的祷告，但是呢，他也让我们看见，其实还有一点哈、啊，就是说是要对神有信心的人啊，他的祷告才能够真的达到这个移山的果效。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如果我们的祷告要能够帮助我们去克服像山那样大的困难的话，那么我们对神呢就要有信心啊。讲到这里呢，许多人可能就会说，那我对神有信心啊，我是信主的人啊，我经常参加各样的聚会
啊，但是我的祷告怎么好像没有办法解决我所遇到这些难处哈、啊？为什么会这样的？许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对有神有信心，但是我们也可以想想，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相信神可以来帮助我吗？我们真的相信啊神的能力吗？我们对神的能力啊没有丝毫的怀疑吗？我相信许多的时候啊，当我们在面对一个难处的时候，我们常常去看见那个事情的是有多么的困难，我们常常被那个困难所压垮，我们常常被那个困难所吓住了，以致呢我们的祷告我们常常都是抱着好像姑且一试的一个态度啊，并不是真的啊相信神的大能。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祷告这件事情上要能够有所突破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对神有一个真正的信心。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够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以至于我们可以做出一三的祷告呢？如果我们要有信心的做出一三的祷告呢，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定睛在那个像山一样大的这个困难上面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信心是来自于我们仰望神结果啊，我们的信心是因为我们来仰望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当我们越来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有信心，以至于我们就能够来面对像山一样的大的困难，我们就可以去做出移山的祷告。但是如果当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一直注视在那个困难上面，我们一直去看那个困难啊，我们越看呢就会越灰心，我们越看那个困难呢就会越来越大，以至于我们就越来越没有信心来祷告。那么从圣经从历世历代的信徒里面，那么我们都可以看到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哈。那么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啊，这个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的这件事情。那么我们看见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快要进入迦南地之前，他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派十二个探子到迦南地去啊，窥探当地的情况。那么当这十二个探子经过40天的这个实地考察之后呢，他们回来发现有一点是什么？那个地方的确是牛奶与蜜之地，是神真的跟神所说的是一样的但是呢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之外呢，其他的人都反对进去那个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他们把他们的眼目放在他们所看见的那些人的身上，当他们看见那些人那么高大的时候，他们就越看困难越大，好像是一座没有办法移动的一座山一样。所以呢在民数记的13章第33节那里就记载，他们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那么这就是他们把他们的眼目那么放在他们所面临的这个困难上面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看见呢，约书亚跟加勒呢，他们却是相反的，他们要鼓励大家能够进去迦南美地得那个地为业那么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那么是因为他们看把他们眼目放在神的身上他们看见神的伟大，他们看见神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看见神在埃及地行了十个神迹，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那么这件事情在当时的人看起来呢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当时的埃及非常的强大，有谁能够从埃及里面把他们当中的奴隶带出来呢？一个也不行更何况是超过百万的人神能够把这么多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他们带领出来，神办到了 不但如此，当以色列离开埃及之后，那个法老甘不甘心啊？不甘心，对不对？所以派追兵啊来追他们。当他们啊快到这个红海的时候，那么后面有追兵，前面有红海，死路一条了。但是神呢，为他们在红海啊开道路，让他们走干地过红海，让这个啊以色列的追兵啊被淹没在红海里面。由此可见呢，神的确是可以帮助他们排除任何的困难，只要他们愿意来信靠神。所以当啊这个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定睛在神的身上，他们相信神能够成就他的应许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被眼前的这个困难所难住了，相反的，他们更加有勇气有力量的能够面对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处境。因此呢，在民数记十四章七到九节那里就记载，他们对以色列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呢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由此可见，这十二个看子他们所看到的人事物其实都一样，对不对？但是有些人因为只看见眼前的困难，所以呢，他们就不敢进去啊，得到那个迦南地为业，所以呢，他们就在旷野里面漂流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在过了将近四十年之后，能够进入那迦南美地。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人生的旅程里面，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在我们人看来似乎是很大的难处，是靠我们自己、靠别人所没有办法来移动的啊。一座大山，但是啊，当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求神来帮助我们的时候，那么啊，许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帮助我们把那座又高又大的山把它挪走啊。我还记得啊，在将近十年前啊，我来到恩信啊，参与服事的这个情况哈、啊，一方面呢是很兴奋，因为这是神的呼召哈。啊，所以很兴奋，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也很紧张啊，因为这个对我而言呢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啊，就好像去要去移山一样啊。啊，我知道我的同事有许多人可能在背后都笑，这个人怎么可能哈、啊？那么在当时呢，我一方面要全时间的这个在教会里面服事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必须要在指定的时间内呢修读完所有的神学的课程。那么由于我当时我的住家呢离这个神学院大概有一个小时多一点的行程，再加上如果塞车的话，那来回呢可能就去掉半天的时间了。所以呢，其实我修读神学呢这个时间呢跟一个全时间的学生呢也差不多哈。那么那时候除了服事跟上学之外呢，每次当我一回到家的时候，我大部分的时间是把我自己一个人呢关在房间里面哈。关在房间里面做什么呢？不是睡大头觉，也不是做其他的事情啊，除了祷告读经之外呢，那么就是预备讲章啊，还有做功课。那么做功课实在很多哈、啊、要读很多的书啊，写很多的报告，还要准备啊许许多多的考试，那么根本呢就没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啊。那时候常常就是熬夜啊，有一次哈 啊还整夜都没睡哈、啊，然后隔天一早就去学校啊。所以那时候不但觉得这个服事真难，而且呢神学院的课业也真重啊，特别是我这个读理工科出身的人。又不善言语啊，要去做文章，这怎么可能？要常常去讲话，要上台哦，这就难上加难。所以呢，每当我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就越看越难哦。对我而言，这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啊，我很想要放弃，我很想要不要去面对这座山啊。然而每当我来到神面前来仰望，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就看见神的全能，我就看见神的伟大啊，我就看见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啊。当我再一次的把我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那么我就看见神就赐给我力量来面对啊我当时的这个情况，神带领我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么啊，当我靠着神的帮助，觉得好像快要把这四座山移走的时候呢，结果看见后面还有一座更大更难的山在那里等着我哈。在来安息一年多之后呢，原本带领我啊来参与这个教会服事的牧师啊，他因为别的呼召，所以他就离开了，到别的地方去服事，现在已经退休了哈。那么那时候我原本就已经穷于应付这个当时的这个服事还有课业，那么怎么可能还要再加多更多的服事啊？更何况当时我不但是没有服事的经验，而且呢神学院的学业才学到一半哈，所以呢当时的景况呢真的就像一座很大很大的山摆在我的面前，真的不知所措啊，只能一直拼命的祷告，不但自己祷告，也见到人就请别人为我祷告，只有这样子啊。所以那时候每当我看环境看自己的时候呢，就觉得没有希望，好像是已经走投无路了，不知道怎么办啊。那时候就看到我们教会，就觉得啊，我们可能快要解散啊，没有希望了啊，我们可能各自找教会去吧啊，我自己就把神学院念完就算了啊。那么但是每次当我在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又回到神的面前，当我来仰望神的时候，神再一次让我看见他的呼召啊，神再一次让我看见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他曾经怎么样的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他带领我走过。所以我也相信同样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神也同样的能够再一次带领我走过，神一定能够再一次啊为我开出一条道路来。就像以赛亚书43:19所说的，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不管摆在我们面前的啊这座山有多么的大，我们都不要怕，只要祷告，相信神一定可以帮助我们去挪去我们眼前的那一座大山，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走，走到神所要我们的地方，我们去的地方。那么从前神是这样的带领我们啊，今天往后神也同样的可以这样的来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要有信心做这个移山的祷告，除了要把你的眼目定睛放在神的身上，不要把眼目放在那座山那座困难的事情上之外呢，那么我们也要能够来顺服神，与神同行。当我们每天能够来顺服神与神同行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啊建立起这个对神的信心。当我们的信心增长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啊顺服神的旨意，去做合乎神心意的这个移山的祷告。那么今天有许多人以为对神有信心呢，就是相信神能够行神迹奇事，神能够医治病人，神能够为人解决困难，神能够改变人心。那么其实这些呢鬼魔也信，对不对啊？但是如果我们的信心只是这样的话，那还不是真正的信心。如果我们今天对神只是有这样的信心啊，那么啊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啊，那个还不是啊真正对神的信心啊。今天如果我们真的对神有信心的话，应该是要怎么样的啊？我们如果真的对神有信心的话，我们不但是会啊来听从神的话，而且呢我们还会照神的话去行。那么有这种行为表现的信心呢，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相反的呢，那么就不是真正的信心。 啊，这就是为什么雅各会在雅各书二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啊，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马可福音这段经文前面，他主耶稣讲到啊一件事，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咒诅那个无花果树的那件事情。那么那棵无花果树啊，我们看见了，为什么主耶稣会去咒诅它呢？因为那个无花果树徒有这个无花果树的样子，但是呢却结不出无花果来，所以那棵无花果树呢其实跟死的无花果树有没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太大的区别，对于果农而言呢，都是白占地图、哦、都是没有用的。同样的，如果一个人说他对自己对神有信心啊，却没有这个信心的表现，却没有结出这个属灵的果子，那么一来呢，也就与没有信心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啊，甚至于还会让人跌倒。由此可见，今天我们要对神有信心，以至于能够做出这个移山的祷告呢，我们啊不但要来领受神的话语，而且呢也要照着神的话去行啊。当我们能够有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才能够真正达到神的面前啊，我们的祷告才能够产生真正的果效。弟兄姐妹，今天许多人以为对神有信心啊，只是我们有什么事情时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这个就表示对神有信心，或者我们来参加教会的聚会，或者我们去告诉别人神有多么好，这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啊。但是事实上，对神的信心不光是只是这些外表的这些现象这些活动啊，真的是要有这个属灵的生命的表现。那么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马可福音之前，也有讲到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当时的圣殿的敬拜，当时圣殿的敬拜还是照常的举行啊。但是主耶稣这位神的儿子，他看见这件事情，他有没有高兴呢？他看到许多人在那里奉献，他看见许多人在那里献祭，他看到许多人在那里读经唱诗祷告，他不但没有悦纳，他反而生气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做的这些事并不是出于他们的信心啊，所以呢他才会在那里洁净圣殿。由此可见，光是有宗教的行为不一定表示对神有信心。为什么呢？他们不但没有为神去做见证领人归主，而且在这里我们看见呢，他们还去敲诈那些来圣殿敬拜的人。难怪主耶稣会说他们什么呢？他们使神的殿变成贼窝了。由此可见，当一个人对神有信心的时候，那么他应该会去做神所要他的做的事情啊，他应该会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如果一个人在生活里面还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情呢，那么他所做的祷告呢当然就不会有果效啊。那么这就是啊男主人啊祷告有果效的原因。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的因素，那么都会拦阻我们的祷告啊。那么在这里主耶稣特别讲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特别看出来啊，那一件事情那么就是啊不饶恕人这件事情会拦阻我们的祷告。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够去饶恕得罪自己的人的话，那么一来呢会怎么样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神建立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跟神建立关系的话，那么我们的祷告就不会蒙神垂听啊。所以如果我们要祷告的更有果效，我们祷告能够有移山的这个果效，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啊。为什么饶恕人这件事情那么重要呢？因为神也是这样的饶恕我们。所以当我们去饶恕人的时候，我们不但会得到神的饶恕，而且呢也是我们对神的信心的一个真正的表现。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祷告呢就会蒙神的悦纳。 其实呢，就算我们不要把这件事情跟祷告连在一起来看，当神要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也是为着我们的益处着想。如果我们不这样去做，反而是对我们有害处的。今天当我们不去饶恕人的时候呢，那么你想一想，是谁在受苦啊？自己最受苦。通常不饶恕人的人是最受苦的人，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啊。当有人得罪我的时候，有些事情啊可以饶恕，有些事情就觉得没有办法饶恕啊，就会耿耿于怀。所以每次想到这个人的时候就很痛苦，很气很恨啊，巴不得好好教训他一顿啊。但是呢又不能这样做啊，为什么呢？对自己绝对是没有益处的啊，因为自己为这件事情在那里生气，在那里寝食难安的时候，你想想那个得罪你的人在哪里做什么呢？他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对不对？他可能还舒舒服服的过他的日子，在那里啊，吃得好，睡得好啊，什么都好。特别是如果那个人是你啊，就是你身边的另外一半的话，那么就更加的让你难受了。因为当你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却呼呼大睡啊，这看了岂不是更加气人？所以不饶恕人的人呢，其实是将自己囚禁起来，将自己囚禁在一个不饶恕人的一个监狱里面啊。偶尔呢得到假释，就像今天犯罪人得到假释出去，然后又犯了又回来，又被关在里面啊，又非常痛苦。所以不饶恕人，其实我们是只是自找罪受哈。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当你饶恕人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你饶恕自己的时候，认不认同？阿不阿们？讲到这里，你可能会说，我还是办不到。你讲这么多，我知道啊，但是我办不到，怎么办？那个人那么可恶，那么卑鄙，那么下流，那么龌龊，那么的怎么样？又怎么样？我怎么能够饶恕他呢？啊，没有错，他是个罪人，他不配得你的饶恕啊。但是我们要想想，我们也是罪人啊，啊，我们也不配得神的饶恕啊。但是神却饶恕我们啊！既然神都能够饶恕我们，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去饶恕别人呢？啊，今天不可否认的，当我们在面对着神要我们去饶恕人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是会有所挣扎的，因为我们不是天生就是会去饶恕人的那种人，所以圣经才会不断的教导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饶恕人啊。从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呢，那么我也是啊，会有这种没有办法去饶恕人的情况，我也会处在这样的一个挣扎里面。那么当我处在这样的一个挣扎里面的时候呢，啊，我知道我自己靠自己呢一定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只能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啊。每当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每当想到这个人的时候，就为他祷告，为我自己祷告，啊，一直祷告到，能够饶恕他为主，啊，这个时间可能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呢，就是这样子，靠着主的帮助来饶恕对方，啊，当我们啊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释放，我们就会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心里面才会有那个真正的平安跟喜乐在我们里面。就像礼拜五晚上啊，刘牧师他所说的啊，他原本是一个啊流氓啊，他有一次被抓去啊严刑拷问啊，被其他帮派的分子抓去啊，一定要逼问出他老大的下落，结果呢把他打了半死，断了五根肋骨啊，然后脚筋都快要被啊割断了。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即便在他啊悔改信主当牧师以后，他还是非常的痛恨那个人啊。但是呢，他知道神不喜悦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他就尝试着去饶恕这个人，找到这个人啊，饶恕他啊，跟他做朋友啊。当他做到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就感觉到非常的平安喜乐 啊，他心里面有非常大的一个释放啊，他感觉到他得到真正的自由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饶恕人其实对我们是有很大的这个益处的啊，不但是对我们自己本身啊有这样的益处，对那个被饶恕的人也是一样有益处。而且呢，当我们愿意去饶恕人的时候，就拉近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让我们的祷告呢更加的能够达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要在祷告上啊能够有所突破的话，那么你能够真正做出那个有信心的祷告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照着神的话去做啊，去饶恕那个得罪你的人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里面是否也有一座像山那么大的困难摆在你的眼前，那么这个困难可能是长久以来你改不掉的一个习惯啊，这个困难也可能是你个性上的一个缺失，这个困难也可能是你家庭里面啊，婚姻里面或者你孩子的问题啊，这个困难也可能是你在工作上在服事上所遇见的难题，这个困难也可能是你身体上的一个疾病，或者是你财务上的困难。那么这些的事情对你而言就好像是一个大山一样没有办法移开，而且呢你可能已经为这件事情祷告了很久很久，但是呢那座山就摆在你的面前呢，一动也不动，就像那个小孩子一样，祷告一看还在眼前啊。如果你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处境的话啊，那么现在就是你来经历这个移山的祷告的时候啊。当你再一次来向神祷告的时候，你不要花太多的时间跟神描述你的困难啊，我有多么难多么困难，其实神都知道，你还没有讲之前神都知道了啊。所以当你越描述你的困难的时候呢，是你自己越过不去啊，你越看难处越大，你越看就越没有信心，你越看就越没有办法去祷告。但是呢，所以呢，当你再一次来祷告的时候呢，那么你试着将你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啊，怎么去做呢？你去思想神的伟大，你去思想神的全能，你去思想神的信实，你去思想神的慈爱等等啊。你去把你的眼目定睛在神身上的时候啊，你才能够建立起那个信心，你才能够将自己交托给他，你才能够看见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你才能够看见那位神是实实在在可以将你的难处挪去，神是那位啊，他的慈爱永不离开你的那位神啊，所以你才能够真正的做出啊移山的祷告。但是呢，如果你现在真的还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呢，那么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做的，就是现在呢，就在你的每天的生活里面，你真的要好好的去读神的话啊。当你领受了神的话之后呢，你要照着去行啊。当你照着去行的时候呢，你就会与神建立关系啊，你就会建立对神的信心啊。当你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能够做出移山的祷告。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真的能够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与神同行啊，这样子啊，神就能够带领我们啊走这个人生的道路。不管我们所遇见的难处是什么，我相信我们把它交托在神的手中，那么神啊，一定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去克服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难处。我们就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大家起。